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跟作为，我们也求你保守整个过程。主，你用恩膏高讲的心，高讲的口，你也用高听的耳朵跟听的心，你做我们一起在你跟前彼此交通，在你的同在里头来亲近你，来听你叫讲的跟听的都一同在这个聚集里头能够同盟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归荣耀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过去我跟大家交通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怕能够继续，今天要跟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在我们开始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请大家先来思想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你最爱的，或者在你生命里头你最重要的，除了神以外。第二个人呢，是你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是最邪恶的人。想好以后呢，你就先把这两个人放下来。我们现在要来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想通过这一段的经文带出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本福恩也应作信。我怕能够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小段来交通，第一到第三节，第四到第九节，最后一段是第十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这段讲到我们从前是死在罪中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保罗说以弗所的信徒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几天前我在一个安息聚会里头一点服侍，一个死了的人在棺材里头呢，是无能无力的，是完全不能动的。如果他突然起来做些什么或者走动，我们是会觉得非常的惊讶，甚至立刻被吓坏了。当你我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力量去做神眼中合乎他心意的事。我们可以很难干，包括去犯很多的罪，但是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一件能够满足公义圣洁的神的要求。正如以赛亚书说，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向神是完完全全的死了。究竟以弗所的信徒跟我们从前是怎样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呢？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波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蛇灵。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是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就是撒旦。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他，但是他却是真实的存在的，并且正在影响我们身边这一个不幸的世界，包括教育、文化、科学、经济、商业、政治、法律。他正不断地找机会在波尼之子的心中运行，迷惑他们。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很警醒，常常为自己的孩子同心的祷告。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给撒旦。从前我们自己也是放纵肉体与撒旦同工的， 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现在请你回想刚才你所想到的那一个你认为世界上最坏的人，现在想想他所犯的罪，他的邪恶和他该受的惩罚。是的，这个可怒之子，他该受地狱的火湖的审判。但是你跟我不要以为自己比他好过多少，我们其实都本为可怒之子，我们都是出于同一个犯罪堕落的老亚当，我们都拥有同一个犯罪的生命。你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世界上最坏的人这么糟糕，原因可能是你所身处的环境没有给我们的肉体机会去接触这个最坏的人所接触邪恶的果子。一位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 John Acton 他这样说过，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伟大的人几乎都是坏人。他所说的是蛮对的，我们看到历史上不少曾经是为受压迫的同胞推翻腐败政权的民族英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权力高度集中之后，他们就不知不觉有意无意的变成欺压人民的新的暴君。但是如果我们要说的更准确一点呢，不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伟大的人几乎都是坏人，乃是权力使人里头的腐化显露出来，绝对的权力使人里头的绝对的腐化显露出来，人人都是坏到极处，无人扯透的。正如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段，就是第四到第九节。保罗继续在第四、第五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真的有丰富的怜悯，他是用极大的爱来爱我们，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一般叛逆之子、可怒之子。现在请你想一想，你最爱的人和你认为世界上最邪恶的人，请你问问自己，你愿意牺牲你最爱的人去拯救世界上最坏的人吗？做父亲的，你愿意把你最宝贵最疼爱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去救一个罪人吗？你愿意吗？神自己已经这样做了，不但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是远远超过身体上的痛苦。无罪的耶稣要背负古今中外全人类所有罪恶带来的咒诅和惩罚，这个痛苦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他从太初就与神同在，与神一直有着毫无间断非常亲密的关系，甜美合一的关系，再在十字架上竟然被父神掩面不看，面对神公义愤怒的审判，这个痛苦是我们没法想象的。 神竟然这样向我们表明他这个极大的爱。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头非常低落，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这些我们觉得很糟糕很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会问神，主啊，你爱我吗？如果你真的爱我，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事情？在许许多多的疑问和混乱里头，盼望我们都能够被神的大爱来提醒。他已经把他独生的儿子舍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你还需要他再用什么更强更缺据的确实的回应来证明他对你的爱？神向我们所付出的爱是我们无法想象跟彻透的，这算是今天我们不明白和彻透所身处的环境所遇到的遭遇，都让我们继续的坚定的信靠神和信靠他的大爱。第五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为什么你我的得救是本乎恩而不是依靠行为呢？因为没有一个死了的人他能够叫自己活过来去赢得救恩的，得救的唯一的路只能靠神的恩典。第五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些与基督一同的经历都是神用他的大能来成就的，是按照神2000年前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来成就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正如保罗在前一章第一章19-20节他这样说，并知道他就是神呢，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是用他何等浩大的能力，叫我们从罪的死亡当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升到天上，不单升到天上，更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属天的地位。我们本是砍路之子，现在却得着神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们新的地位和身份。我们蒙圣灵重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新的本质。因着这个新生命呢，我们的心就慢慢被更新变化，我们对主耶稣的心态改变了，之前我们对他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现在我们却被他和他的爱他的圣洁所吸引。我们之前对罪的心是没有多大的感觉，甚至是喜欢去犯罪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对罪的心态改变了，我们对罪会感到难过的，感到羞耻的，我们盼望脱离罪并且追求主的圣洁的，这些都是那个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大能大力所带来的改变。有些人他信主，他们得救之后的改变比较快和明显，有一些人是慢慢的改变，就好像胎儿在母腹里头慢慢成长一样，甚至人都不知道这个生命开始是几时，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但是每一个真实从圣灵 重生的人都一定有改变，都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的。这是生命的本质，是福音的大能。正如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第八第九节再次强调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说也应作信，什么是信呢？什么是叫人得永生的信心？为了帮助大家明白什么是假的信心和真的信心，我想用三方面来看信心。第一，听见；第二，承认；第三，信靠。我们先来看听见这一方面。听见是信心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如果你连福音都没有听闻，你怎能相信福音呢？如果你连耶稣都没有听过，你怎能去信他？简单说，你的信心的内容或者对象都不知道是什么，你怎能去相信？因此罗马书第十章很清楚地讲，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未曾听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所以信心不是盲目空洞的，相信的人需要起码知道自己所相信的内容和对象是什么。因为听见对信心是这么的重要，所以圣经下面就说了，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信心第二个要素是承认，你光是听见不够的，你还必须接受承认所听见的是真的，是事实。你听见耶稣是救主，是宇宙的主宰，但是如果你不接受承认这个是事实，你怎样能够相信他呢？所以承认是信心第二个要素。但是信心，有信心所需要的听见和承认还不够。一个人他听见并承认耶稣的血能赦免和洗净人的罪，他听见和承认耶稣在2000年前被钉十字架上并死后第三天复活，他们听见和承认耶稣的是世人的救主和主宰。如果这个人是单单只是接受承认这些客观的事实和真理，他不能因此得永生，因为他缺少了信心第三个最关键的要素，是个非常极端但是很清晰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例子就是鬼魔。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障经。当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赶鬼的时候，那些巫鬼都认识耶稣的，他们甚至大声地宣告说，耶稣是神的圣者，耶稣是神永生神的儿子。撒旦也知道耶稣是给人的救恩是真实的，但是这些鬼魔对耶稣的认识和承认没有改变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他们继续的犯罪，不断的抵挡神和他的旨意。 所以这个极端的并且清晰的例子带我们来看信心第三个要素，是最最非常重要的，就是信靠。什么是信靠？今天早上我站在这里讲道之前呢，我是知道并承认我所要站的这个地方是个稳固的地方，而不是个大洞，上面盖着一张纸做的假地毯。这里非常稳固，不单只是一个与我无关的客观事实，我乃是因着信靠这个事实而叫我选择一步一步的走到这里。我是把我整个身体和行动投身于所信靠的这个事实上面。什么是叫人得救的信心呢？就是我不单只听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做罪人的救主，从死里复活是宇宙的主宰，我不单只接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是真的，更重要的是我信靠他从最终拯救我，我把自己投靠他做我生命的主宰，这是叫人得永生的信心。我们来看第二段讲到得救永生，得永生是本乎恩也因作信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段，就是第十节，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的我们是指着谁呢？就是那些真实信靠主得着永生的人，就是过去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看过的，那些受了圣灵为印记的人，那些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神拣选的人，那些被他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人，那些老早被神预定要得神儿子名分的人，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你就是这个我们的其中一份子，你就是神做的工，是神的工作。这里工作在圣经希腊原文里头是 poema， 英语 poem 诗章，就是从这个希腊文 poema 显生出来的。如果你已经得着永生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神的工作，是他的杰作呢？将来你生命的故事能够成为一首美丽的诗章，叫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包括你今天身处很不幸的环境，你个人的软弱甚至失败，神都能够把他们改变成为一个背景，去衬托出神奇妙恩典在你身上的作为。不单指个人层面是这样，团体更是这样，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整体也是神的工作，更是神非常美丽荣耀的工作，是他的杰作。这个杰作在神眼中将会是如此的满意，神看我们是他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的基业。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过的，这个杰作能够献给基督做他的身体，一个荣耀的教会。基督能够对着他说，这是我所爱的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神将要怎样继续在我们一个一个的人个人层面做成这一首一首的诗章，他将要怎样继续在教会的整体上做成这个借着呢？我们不是很清楚，特别因为有时你我很软弱灰心，很多挣扎甚至失败，所以教会可能有不少的难处。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肯定的这样说，神永远不会失败的。神所拣选所预定的归给自己的，他必定能够成功做成他要做的工作，他必定能够保守基督徒，他必定能够保守基督身体上每一个属他的肢体，一直到神完成他在教会身上的解脱。所以一次的一个人一次的永生，神必保守他永远有永生，永远属于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管教，甚至可能有很严厉的管教，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永生是永远的。当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权据，有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凭据，知道神大能的保守并他必定成功的杰作，我们就能够学习欢欢喜喜的壮胆的爱他侍奉他。从前我们是在罪中，只懂得服侍自己的肉体和撒旦，并服侍握在他手下的世界。现在神已经重生了我们了，目的是要我们靠着所领受的新生命去行善，去遵行神存传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很可惜，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我已经有永生的保障和确据了，我不需要去跟从神了，甚至我可以放胆去任意犯罪，反正在恩典里头神会最终负责保守我带我上天堂。这样的心态的人很可能就显出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得救过，他可能听过甚至承认自己是罪人，听过福音，他也听过承认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和主宰，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他都接受，他能够回答主日学老师每一个问题，甚至他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了，不用下地狱了。但是谁不知道他的信心，所谓信心不是真的，甚至他已经受尽了，但是他没有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他的心就没有改变，他跟主耶稣没有一个新的关系，主耶稣对他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他跟罪没有一个新的关系，他没有为罪感到难过跟羞耻，没有科目逃离罪恶并追求主的圣洁，因为里头没有永生，心没有改变，外面就看不见生命的果子。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二章所说死的信心，是不能拯救人的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二十节，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是的，人得救不是靠好行为，行为不能够救人， 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但是不能长出生命果子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救人的信心，反而是欺骗自己的假信心。在屏幕面前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你有没有真的信靠主？有没有真的重生得救？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信主之后，人生的科目和方向有没有改变？福音对你来说，是否只是一个市场上一个免费的商品，保障你进天堂的门票呢？被誉为讲道王子的四不真，他这样说，有一个神圣的惧怕，一定不能够从神的教会里头挪走，有一个圣洁的忧虑，它是能够叫我们审查自己有信心没有的。听起来叫人感到蛮舒服的，说相信你自己是对的，那么你就是对的了。是不真即是说，但是如果你相信你是对的，然而事实上你是错的，那么你的相信就叫你自己不能被纠正过来。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却相信自己已经得救，是正在把自己关在进救恩的门外，关在永远的沉沦里头。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致命的愚昧。这是四不真的话。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劝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怎样审查？不是靠我们自己头脑的分析，乃是借着圣灵通过圣经神的话来光照我们。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的目的，是为着帮助已经有永生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反过来说，约翰一书也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永生的人知道自己还没有永生，好叫知道之后他们能够真心实意的去寻求主和他的救恩，去信靠他。当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要留意里头希腊原文的动词和时态，很多时候都是现在进行式，所以他所描述的很多时候是人的常态，不是描述人一时的失败跌倒，是指着人里头那个心态，并且他外面的人生的朝向或者生活的方式。通过这些，你就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得着永生没有。因为时间关系，早上我不能详细的来看，我鼓励你们在家里头带着祷告的心好好的去读。现在我们只能够看一些例子，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六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你今天是否仍然在黑暗里头、黑暗里头行走呢？一个说自己跟神有关系的人，却继续不断活在黑暗里，他就是撒谎的人。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在光明中行的人，不表示他就是完美，不再犯罪了。他有时候不自觉的，甚至软弱犯罪了，但是他在神的光中是会承认自己的罪的，经历主的赦免和洗净。第二章三到五节，约翰一书，我们也开声读。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撒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你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在主里头呢？是认识主的呢？跟主有关系的呢？是看他有没有遵守主的道，或者最起码有没有一个科目去学习遵守主的道的心。你有没有学习遵行主的话，成为让这个遵行主话成为你人生的目标呢？还是你只是每天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一直都是在不闻不问，忽略主的话呢？第三章第六到第十节，一起来读。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是否在过着一个不断继续犯罪的生活呢？这里说，一个继续不断在罪中的人，是从来没有认识过主的。你是否神的儿女？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是魔鬼的儿女，没有另外一个选择。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你有没有继续对你的弟兄怀恨，甚至不想去饶恕他，刻意把你的苦毒紧紧地找住在你心里头呢？如果是这样，永生怎能够存在你里头呢？当一个基督徒遇见另外一个 真实的基督徒的时候，虽然素未谋面，很自然的，当你知道他是真基督徒的时候，你心里头就有一个产生的亲切感的，一份的爱的。你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点的关爱？又或者你有没有求主给你更多爱弟兄的心？使徒约翰在这里不是说一个有永生的人，他一定是个很成熟的基督徒，蛮有信心和爱心去遵守主的话，去爱他身边许许多多的弟兄。他不是这样讲，他乃是说，讲到你心里头的炫目，你的人生的方向，你里面的心态，你外面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你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分别？如果你审测之后发现自己还没有基督在你里头，还没有永生，原来自己从来没有真实信靠主，我鼓励你今天就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跪在神的面前悔改信靠主，敞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决心求告他名，做你生命的主，求他带领你一生来跟随他。圣经罗马书第十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你真实的信靠主，把自己交给主，把你的全人投进主里头，呼求主的名，你就得救。如果有一些人，你已经是有永生，但是你今天发现你现在过的生活远离了一个有永生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在你人生现在这个阶段你软弱了，我鼓励你悔改，回到神面前，靠着主的生命，靠着他的宝血，学习当他继续在你身上做那美好的工作，写一个美丽的诗章。对于那些知道自己已经蒙恩得永生的人，有这个确据的，你我要大大的欢喜，因为我们已经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所拣选归他自己的人，被他预定做他儿女的人，他一定能够把我们做成他的杰作，归给基督做荣耀的教会，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上天下地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包括撒旦，包括所有的可以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的，可以打他男主神永远旨意的工作的成功。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在地上无论周遭发生什么的事，我们人生遭遇什么的事，我们都可以自由壮胆的享受和爱我们的主。谁是不争，他又说不要怕去为这圣经有关永生保障的真理而欢喜快乐，不要怕这个，反而要去信靠这个真理。虽然有一些人他滥用这个圣经真理作为他们任意犯罪的保险， 他们其实是在扭曲神的真理去自取灭亡。但是对于神真实的儿女，他们会发现，正当他们因这个真理满心欢喜的时候，就是他们圣灵属灵生命最活泼的时候。他们越过因这个永生的保障的真理感到安全稳妥的时候，他们就越能够感恩，他们越感恩就会越勇敢，越勇敢就越能够舍己。所以不要怕得着自己在基督里头安稳的缺据，因为如果你怀疑自己永生的保障，你就不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去爱神，去侍奉神的旨意。最后我们读一节的圣经，是犹大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四、二十五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保守自己，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自己信靠主。二十四、二十五节，这是神一个很清楚的应许，是神能够保守我们。第二十四、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耶稣自己的话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享受他这个奇妙的恩典。如果有人对自己得救有永生不是很有确据，我鼓励你好好的去寻求，好好的去祷告。神应许我们说，寻求寻找就得到，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就开门。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他自己对我们的开启，叫我们能够，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没有得做这个确据的，可以去寻求，圣灵很乐意赐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十六节，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有福的有福的缺句。我们对于信主的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大声的在家里头唱。那些还没有清除得救的人，盼望这首诗歌也鼓励你好好的悔改信主，信靠他，得着这个有福的缺句。我们一起来唱，只有音乐，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跟着这个音乐， 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个极大的救恩，极宝贵的救恩，极奇妙的救恩。我们也真的感谢赞美你，你是借着一个极大的爱，极大的牺牲，来把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你连你独一的爱子都没有保留，白白的为我们舍了，你还有什么万物里头你保留什么不给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会保留不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主啊，无论在环境多么艰难的处境，我们仍旧能够信靠你。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仍然紧紧地抓住你。我们甚至有时候无力了，好像绝望了，我们都可以完全地把自己投靠你，因为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你是我们完全的保障。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特别为做一些还没有真实相信你的人，还没有真实得着永生的人，还没有真实属于你的人，我们求主你帮助他们，就叫他们真实的来信靠、投靠、跟随你，以致他们都能够是这个你美好工作的其中一部分。就愿意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有福的瘸句》，这个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诗歌。但愿当我们不断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美丽的诗歌，美丽的诗章，来荣耀你的名，来享受你自己，来爱你。我们求主圣灵把你宝贵的话语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不要让我们舒服去路过，那是深深的在我们里头心里头做工，结成你要结的果子。你说你的话发出，不会突然返回的。我们求主你得着一个一个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再见。